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他们的施政方式有四种。武帝崇尚仁爱，体现的是文德教化。三王依仗道义，建立的是武力功业。五霸推崇诚信，获取的是威望号令。七雄凭借暴力，重视的是刑法权术。仁义废弃之后，就用严刑来整顿秩序。严刑衰败之后，酷吏便得到任用，于是商鞅、李斯开始推行奸诈权谋。他们掌握法令，运用权术，尊崇君主，贬义臣下，施展策略来鞭笞天下，扶持危局，挽救弊政。先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这些手段，天下人称之为苛法。到了两汉时期，继承了这种余威。因此前有智都、张汤这类人施行刻薄，后有董宣、杨球这类人施展凶猛。虽然时代不同，但他们也都能够秉持公正，天下人称他们为酷吏，这又是商鞅、李斯的罪人。然而法网已经严密，奸邪却仍然层出不穷。孔子说，刑罚不恰当，百姓就不知如何是好。这话说的真对啊。唐朝初年革除前代的弊政，致力于战胜残暴，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将近70年，百姓不敢欺瞒。由此看来，治国在于仁德，而不在于言行。等到武则天以女主的身份临朝称制，大臣们尚未归附，他把政事委托给玉立，用来剪除宗室。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纪、侯思止、郭霸、王弘毅这类人纷纷出现，然后开启了告密的刑罚，设置了罗织罪名的监狱，活着的人屏住呼吸，没有谁能够自保。至于那些心怀忠义接连被处死的人，数不胜数。武则天因此得以轻易地改换唐朝的国鼎，天网一撒，最终囊括了天下。酷吏的作用带来的危害就是如此。于是使得酷吏的党羽在朝廷上横行肆虐，控制公卿的生死，善用帝王的威权。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毒害之心膨胀，杀伐之权出自他们的口舌，国家权柄掌握在他们手中。凶恶奸邪的人羡慕他们的荣华，争相效仿，即使身负鼎祸也死而不悔。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迎合时势，希求皇帝的旨意，见利忘义啊。尝试着评论一下，现在国家动用斧钺之诛，设置监狱之境来防备盗贼，虽然说已经坚固了，但仍然有人翻墙挖坟，撬箱探囊，前面的人刚被处死，后面的人又接着行窃，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贪欲啊。然而他们所贪图的不过是几两银子罢了。那些酷吏与时代一起臣服，取得君主的重视，没有恐惧担忧，就能轻易获得尊崇和宠幸。他们从军武中起家，富贵堪比封君，难道仅仅是几两银子的利益吗？那么盗窃官位、指酷吏就是幸运的事了。所以统治国家的人一定要堵塞侥幸之路，杜绝投机之门，怎么能不努力呢？更何况他们喜欢观察时局变化，放纵内心的阴险毒辣，这又是智都、董宣的罪人了。奇怪啊，还有效仿他们的人。唐朝中兴40年后出现了吉温、罗西氏扰乱朝政，又过了几年又有靖宇、毛若虚危害法令。朝廷经历了四代，诉讼又起，结党营私，残害善良，屡屡干扰将施行的刑法，损伤太和之气，幸灾乐祸，苟且求得自身利益，这又是来俊臣、所原理的罪人。天道降祸于淫恶之人，人道憎恶杀戮，既然成为祸端，必定以凶险告终。所以从商鞅、李斯到毛若虚、靖宇，倒其覆辙的人最终都被诛灭，并非不幸。执迷不悟招致祸害，承受天下的怨恨，违背道义玷污名声，惠及天下的罪恶。有的被弃尸原野，人们可以诛杀他们；有的被投给鬼怪，鬼神可以诛杀他们。天人的报应难道是虚假的吗？使千年之后听到他们名字的人觉得他们连蛇猪都不如。从前春秋的大义善恶不隐瞒，现在写酷吏传也是为了表示惩戒和劝诫。古语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用意就在于此吧，用意就在于此吧。来俊臣是雍州万年人，父亲来操是个赌徒，与同乡蔡本结为朋友， 于是与蔡本的妻子私通，因为赌博赢了蔡本几十万钱，蔡本无法偿还，来操就娶了蔡本的妻子。他进入来操家门时已经怀有身孕，生下来俊臣。来俊臣凶恶阴险，不从事生产，反复无常，残害他人，举世无双，曾在河州犯下奸盗罪被审讯，于是胡乱告密，被召见上奏，刺史东平王李旭打了他100杖。后来李旭在天寿年间被处死，来俊臣再次告密，被召见，奏报说先前告密是关于豫州亳州的事，冤枉的被李旭杖打，因此未能申诉。武则天认为他忠诚，多次升迁任侍御史，加授朝散大夫。审理皇帝下令的特赦案件，稍微不合他心意的人一定被牵连，前后因罪被灭族的有千余家。天寿二年被提拔为左台御史中丞，朝廷上下屏息，无人敢交谈，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示意。他与侍御史侯思止、王弘毅、郭霸、李仁敬、司行平事康伟、魏遂忠等人狼狈为奸，召集数百名无赖，让他们告发事情，共同罗织罪名，千里之内都响应。想要诬陷一个人，就在多处分别告发，所说的事情情节都一样，用来迷惑上下，并且都说请交给来俊臣审讯，一定能得到实情。武则天于是在丽景门另外设置推事院，来俊臣审讯一定能得到实情，专门让来俊臣等人审理案件，也称为新开门。只要进入新开门的人，百人中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王弘毅戏称丽景门为丽景门，意思是进入此门的人照例都完了。来俊臣与同党朱南山等人编写了告密罗织经一卷，都有条理章节，布置事状的来龙去脉。来俊臣每次审讯囚犯，不论罪行轻重，多是用醋灌鼻子，关在地牢中，或者把人放在瓮里用火环绕烧烤，并断绝他们的食物供给，以至于有的囚犯抽出棉衣里的棉絮来吃，还让囚犯睡在粪便污秽之中，备尝各种毒刑，除非自身死亡，否则始终不能出来。每次有赦令，来俊臣一定先派狱卒杀尽众囚，然后才宣布赦令。又用索元礼等人制作的大家共有10种名号，一叫定百脉，二叫喘不的，三叫秃的吼，四叫着急成，五叫失魂胆，六叫石铜反，七叫反噬石，八叫死猪仇，九叫求急死，十叫求破家。还有铁龙头连在家上，轮转在地上，一会儿就闷死了。囚犯不论贵贱，一定先在地上摆好家棒，召来囚犯说这是刑具。囚犯见了魂飞魄散，没有不自己诬陷自己的。武则天重赏来酬劳他们，所以官吏竞相鼓励施行酷刑。从此告密的人纷纷出现在道路上，名流们只能勉强过一天算一天。朝中官员大多因为入朝默默遭到突袭，以至于被灭族，与家人断绝音信。所以每次入朝的人一定与家人诀别说，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如意元年，地官尚书狄仁杰、益州长史任令辉、东官尚书李由道、秋官尚书袁志宏、司兵卿崔神基、文昌左丞卢宪等六人都被来俊臣罗织罪名告发。来俊臣既然以灭人家族为功劳，如果诱导他们承认谋反，就上奏请求降旨，一审问就承认，按自首例可以免死。等到胁迫狄仁杰等人谋反时，狄仁杰叹息说，大周改朝换代，万物更新，唐朝旧臣甘心被诛杀，谋反是事实。来俊臣于是稍微放宽了待遇。他的判官王德寿对狄仁杰说，尚书的事已经如此，可以得到减死。德寿如今已被驱使，想求个小小的升迁，依靠尚书牵连杨植柔，可以吗？狄仁杰说，怎么做？王德寿说，尚书从前在春官任职时，只有人某司员外拉扯上他就可以了。狄仁杰说，皇天厚土，既让我狄仁杰做这种事。用头撞住，血流满面，王德寿害怕而制止了他。狄仁杰既然承认谋反，有关部门只等批复执行死刑，不再严密防备。狄仁杰得以凭借看守求来笔砚，拆开背头，在帛上写字，诉说冤苦，放在棉衣中，派人对王德寿说，天气正热，请交给家人去掉棉絮。王德寿不再怀疑。家人得到一中的书信，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拿着他声称有变故，得以被召见。 武则天看了惊愕，召来俊臣问：你说狄仁杰等人承认谋反，现在他们的子弟宋渊是什么缘故？来俊臣说：这些人怎肯自己认罪？我安置他们很安稳，也没有去掉他们的衣带。武则天派通事舍人周深去查看。来俊臣急忙让狱卒给狄仁杰等人假带上金带，让他们站在西边，命周深查看。周深害怕来俊臣，不敢向西看，只是看着东边唯唯诺诺。来俊臣让周深稍留，附上状子，于是让判官假造狄仁杰等人的谢死表，代为签名进城。凤阁侍郎乐思慧的儿子八九岁，他家已被灭族，依法隶属司农，他上告变故，得以被召见，说来俊臣苛刻恶毒，希望陛下暂借几条谋反的状子交给他，不论大小都会按状子办理。武则天的怒意稍微缓解，于是召见狄仁杰说：你承认谋反是为什么？狄仁杰等人说：如果不承认谋反，臣早已死于家棒之下了。武则天说：为什么写谢死表？狄仁杰说：没有。于是拿表给他看，才知道是代为签名的，于是释放了这六家。来俊臣又在洛阳墓院审讯大将军张前绪、大将军内侍范云仙。张前绪等人不堪其苦，向徐有功申诉，言辞很严厉。来俊臣命令卫士用乱刀砍死了他。范云仙也说自己曾历仕先朝，声称被司法部门冤害，来俊臣命人割去他的舌头。世人百姓吓破了胆，没有人敢说话。来俊臣多次因贪赃被指控，被卫立即吕中告发而下狱。长寿二年，被任命为殿中丞，又因贪赃获罪，被贬出京任同州参军。他强行夺取同僚参军的妻子，并侮辱其母亲。万岁通天元年，被召回任何宫位，提拔为洛阳令、司农少卿。武则天赐给他十个奴婢，当从司农寺接收。当时西番酋长阿史那胡色罗家有个细婢，善于歌舞。来俊臣于是让同党罗织罪名告发胡色罗谋反，企图夺取那个婢女。各番酋长到宫门前割耳画脸诉冤的有数十人，胡色罗才得以不被灭族。当时祁连耀、刘思礼等人有一谋，明堂尉急需知道后心中不安，告诉来俊臣揭发了他们，受牵连被灭族的有数十家。来俊臣想独占功劳，又罗织罪名告发急需得以被召见，才免于祸。来俊臣先前强娶了太原王庆生的女儿。来俊臣与河东魏遂中有旧交。魏遂中品行虽不显著，但好学，有辩才。曾经带酒去拜访来俊臣，来俊臣正与妻族宴集，看门的人骗他说已经出门了。魏遂中知道是假话，进入他家中辱骂毁谤。来俊臣在妻族面前感到羞耻，命令殴打并反绑双手，随后又释放了他，从此结下仇怨。来俊臣将要罗织罪名告发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人，于是双方互相攻击。武则天屡次保护来俊臣，但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同揭发他的罪行，于是被处以弃市之刑。国内百姓无论老少都怨恨他，争相剐他的肉，一会儿就剐完了。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八日，下诏说：国家的大纲只有刑罚与政事，刑罚不当，政事就会受损。刘光业、王德寿、王处真、屈真云、鲍思公、刘景阳等人是平庸之辈，卑贱之职，奸猾的官吏，阴险之人，把粗暴当作才能，把凶残当作执法。以往从事审讯，心中怀着残害，顷刻间就施加刑罚，呼吸间就处死，暴骨流血，人数很多，冤滥之声充满海内。朕正不失心恩，恩则覆盖天地，俯视常怀，尤其深切哀悯。刘光业等五人饥饿成祸，都已结束生命。虽然他们已经死去，但他们的行迹可以贬斥，所有官爵都应追夺。那些被冤枉杀害的人，各令州县按理埋葬，归还他们的官音。刘景阳如今还在，情不可恕，特因逢恩赦，免其重罚，应从贬降，以雪冤情，可任地州乐善县员外尉。从今以后，内外法官都应敬慎。那些文辞刻毒、行事如之宁、任意高低、随意轻重的，如库臣秋神记、来子寻、万国俊、周兴、来俊臣、余承业、王景昭、索元礼、傅游义、王弘毅、 张之墨、裴吉、焦仁旦、侯思止、郭霸、李仁敬、黄甫文辈、陈家言等，他们已经死去。自垂拱以来，枉滥杀人，有官职的并领削夺。唐凤一依旧配留，李勤寿、曹仁哲一起发配到岭南的险恶之处。开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慎上奏：周朝酷吏来子寻、万国俊、王弘毅、侯思止、郭霸、焦仁旦、张之墨、李敬仁、唐凤一、来俊臣、周兴、邱神济、索元礼、曹仁哲、王景昭、裴吉、李勤寿、刘光业、王德寿、屈真云、鲍思公、刘景阳、王处真二十三人，残害宗室，毒害善良，情状尤其严重，子孙不许任官。陈家言、余承业、黄甫文辈、傅尤义四人，情状稍轻，子孙不许担任进士之职。周兴是雍州长安人，年轻时因通晓法律，担任尚书省都事，多次升迁后任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以来，多次审理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被他陷害的人有数千人。天寿元年九月改朝换代，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尚书请求将李家宗室从皇族名册中剔除。天寿二年十一月，与邱神济一同被关进监狱，应当处死。武则天特别赦免了他，流放到灵表，在路上被仇人杀死。傅尤义是魏州吉县人，载初元年任河公主簿、左肃正台御史，后任左补阙。他上书称颂武士祥瑞，应当改姓受命。武则天非常高兴，提拔他为给事中。几个月后，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月，又加朝散大夫，代理鸾台侍郎，仍然同平章事。那年九月改朝换代，改元天寿元年，赐姓武士。天寿二年五月，加迎亲光禄大夫。他的哥哥傅神童任东关尚书，兄弟一起承受荣宠。过了一个月，傅尤义被任命为司礼少卿，停止参与政事。他梦见自己登上了战禄殿，早晨将此事告诉亲近的人，被揭发，被处死。当时人称他为四十世宦，意思是说一年之内从青衫到绿袍再到珠子。他迎合武则天的旨意，诬陷皇族。神龙初年，他的子孙被禁锢。起初傅尤义请求武则天派遣六道使，虽然他自己死了，但最终武则天采纳了他的计谋，于是万国俊等人任意杀戮。邱神济是左卫大将军邱行恭的儿子，永淳元年任左京无卫将军。弘道元年高宗去世，武则天派他到巴州害死张怀太子，随后将罪责归于邱神济，降职为叠州刺史。不久又入朝任左京无卫将军，深得信任重用，受诏与周兴、来俊臣审理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一起被称为酷吏。垂拱四年，亳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任命邱神济为清平道大总管。不久，李冲被百姓孟清棒、吴锡志杀死。邱神济到达亳州，官吏穿丧服来迎接，邱神济挥刀将他们全部杀死，摧毁了千余家，于是加封左京无卫大将军。天寿二年十月，被关进诏狱处死。索元礼是胡人。光宅初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以匡复为名义。武则天非常愤怒，又担心人心动摇，想用威势控制天下。索元礼揣测他的意图，告发事情。被召见后，提拔为游击将军，命令他在洛州墓院审讯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索元礼生性残忍，审讯一人就广泛牵连数十上百人，官员们震恐畏惧，比面对虎狼还厉害。武则天多次召见赏赐，扩张他的权势，他总共杀害了数千人。于是周兴、来俊臣之流效仿他而兴起。当时各州告密的人都给予公家车马，州县护送他们到京城，在宾馆供给食宿，稍微符合旨意一定授予爵位赏赐来引诱他们，用权贵来威震远近。索元礼不久因为过度残酷，武则天为了收买人心而杀了他。天下人称他们为来索，意思是残酷到了极点，而且他们是首先审理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的人。载初元年十月，左台御史周举上书劝谏说：近来小人告发攻击，习以为常， 朝廷内外各机构，人人都想着苟且免祸。姑息御史台的官吏，惩戒强横的人，并非故意这样做，而是为了逃避诬陷诟罪罢了。另外审讯的官吏，都以为申克为功劳，凭空争能，互相夸耀残酷。用泥塞耳，用龙套头，枷锁楔骨，折断肋骨，钉入指甲，悬吊头发，熏烤耳朵，卧在污秽物旁边，使人生不如死，称为浴池。或者连续几天节食，通宵缓慢审问，昼夜摇撼，使人不能睡眠，称为素囚。这些人既然不是牧师，为了拯救眼前，苟且求得还死。我私下听到舆论，都称天下太平，何苦要谋反？难道被告发的人都是英雄，为了求取帝王吗？只是承受不了酷刑，而自己诬陷自己罢了。用什么来核查呢？陛下试着取来告发的状子，斟酌其中虚实的，交给负责审讯的官吏，稍微讯问来探究实情，负责审讯的人一定会上下其手，迎合圣旨。希望陛下明察。现在满朝上下惊恐不安，都认为陛下早上还与他们亲近，晚上就成了仇敌，不能自保。听说有追捕的人，就与妻子儿女做死别。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以人为根本，以行为辅佐。周朝用人而昌盛，秦朝用刑而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希望陛下放宽刑法，施行仁政，天下就幸运了。武则天听从了他的话，从此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逐渐停止。侯思止是雍州礼泉人，贫穷不能维持生计，于是乐意到渤海高原李家做事，性格无赖狡诈。当时衡州刺史裴真仗打一名判司，武则天将对王室不利、罗织罪名的人已经兴起。判司叫侯思止去游说游击将军高元礼，趁机请求状告书王李元明和裴真谋反。周兴审理此案，将他们全族灭门，任命侯思止为游击将军。高元礼害怕而曲意逢迎，拉他同坐，称他为侯大，说国家用人不拘等级，如果说侯大不识字，就上奏说谢志寿也不识字，却能触邪。武则天果然如他所说，侯思止用谢志来回答，武则天非常高兴。天寿三年，拜为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高元礼又教他说，皇上知道侯大没有宅子，倘若将各种官宅借给你，你可以辞谢不接受，皇上一定会问原因，你就上奏说，那些谋反的人，我厌恶他们的名声，不愿意坐在他们的宅子里。武则天又非常高兴，恩宠优厚。侯思止审理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后，残酷日益加重。曾经审理忠臣魏元忠，说赶快承认白司马，不然就吃孟清。白司马，洛阳有坡叫白司马坂。孟清，将军姓孟，名清棒，就是杀死琅琊王李冲的人。侯思止是街巷庸奴，常拿这个对众囚犯说。魏元忠言辞气节不屈，侯思止发怒而倒拖魏元忠。魏元忠慢慢起来说，我命薄，像骑鳄驴摔下来，脚被凳子挂住，被拖拽。侯思止大怒，又拖他说，你抗拒致使，奏请斩首。魏元忠说，侯思止，你现在是国家的御史，必须懂得礼数轻重。如果一定要魏元忠的头，为什么不拿锯子截去，不要逼迫我承认谋反？你怎么穿着朱子官服，亲受天命，不干正直的事，却说白司马、孟清，这是什么话？不是魏元忠，没人能这样教你。侯思止惊恐起身，惭愧地说，思止死罪，幸蒙忠诚教导。拉他上床坐下询问。魏元忠慢慢就坐，神态自若，侯思止说话终于不端正。当时人模仿他作为谈笑资料，侍御史霍宪可嘲笑他，侯思止向上报告。武则天发怒，对霍宪可说，我已经任用他，你笑什么？霍宪可详细报告了他的话，武则天也大笑。当时来俊臣抛弃原配妻子，强逼娶太原王庆生的女儿，侯思止也上奏请求娶赵俊礼自缢的女儿，皇帝命令正式堂商量。凤阁侍郎李昭德拍着手对众宰相说，太可笑了。众宰相问原因，李昭德说，往年来俊臣贼子抢王庆生的女儿，已经大大侮辱了国家，今天这个奴才又请求索要李自缢的女儿，岂不是又侮辱国家吗？最终侯思止被李昭德杖杀。万国俊是洛阳人，年轻时诡诈险恶， 垂拱以后，与来俊臣一同写作《罗织经》，屠杀宗室朝臣，来作威作福。从私行平事开始，来俊臣引荐他做判官。天寿二年，代理右台监察御史，常与来俊臣一同审理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长寿二年，有人上密奏说岭南流放的人有阴谋造反的，于是派遣万国俊前往审讯，如果得到谋反的实情就斩决。万国俊到达广州，召集所有流放的人安置在别处，假托皇帝命令赐他们自尽，众人都嚎哭称冤不服。万国俊于是带他们出来，驱赶到水边，按次序杀戮，300多人一时全部被杀。然后罗织罪名曲意构成谋反的状子，还诬告上奏说众流放的人都心怀怨恨，如果不追究，离造反就不远了。武则天深深赞同他的奏报，于是命令右卫一二府兵曹参军刘光业、司行平使王德寿、越南面兼程鲍司公、上捻执掌王大珍、右五卫兵曹参军屈真云等人都代理监察御史，分头前往剑南、黔中、安南等六道审讯流放的人。不久提拔万国俊为朝散大夫、肃政台侍御史。刘光业等人见万国俊大肆残杀，得到荣耀富贵，于是一起肆意凶残，唯恐落后。刘光业杀了900人，王德寿杀了700人，其余少的都杀了500人。也有早年流放的人，并非改朝换代时犯罪的，也一起被杀。武则天后来知道他们冤枉滥杀，下诏被六道使所杀的人家中尚未归来的家属都送回原籍。万国俊等人不久相继死亡，都见到鬼物作祟，有的流放而死。来子寻是雍州长安人。永昌元年四月，因尚书陈述政事，被任命为左台监察御史。当时朝中有不穿靴子就上朝的人，来子寻弹劾他说，我听说要整束衣带立于朝堂。满朝大笑。武则天委派他审理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多迎合圣旨，赐姓武氏，字嘉臣。天寿年间遭遇父亲丧事，其父为朝散大夫，是御史。当时雅州刺史刘行时及其弟衢州刺史刘行瑜、上衣奉御刘行威以及侄子阴阳郎将军刘乾通等人被来子寻诬告谋反而被杀，他又在盱眙毁坏他们父亲左监门大将军刘伯英的棺椁。不久又转任游击将军，又与林中郎将，常穿着锦半臂，言笑自若，被朝臣讥笑。长寿元年被流放爱州，死于当地。王弘毅是冀州衡水人，告发变故，被任命为游击将军。天寿年间拜为右台殿中侍御史，长寿年间拜为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罗织罪名告发官员。延载元年，来俊臣被贬，王弘毅也被流放琼州，假称皇帝下诏追回。当时胡元礼任侍御史，出使岭南道，停留在襄州、邓州，遇到王弘毅而审讯他。王弘毅辞穷，于是说，我和你同类。胡元礼说，足下任御史，我任洛阳尉。我现在是御史，你却是流放囚犯，还有什么同类？于是将他杖杀。王弘毅每当剩下囚禁犯人，一定在小房间里堆积蒿草并铺上毡褥，进去的人片刻就气绝了。如果自行诬告牵连别人，就转到其他房间。与来俊臣常发送公文，州县畏惧，他自夸说，我的公文就像狼毒和野格一样毒。王弘毅曾在乡里邻居家要瓜，主人吝啬不给，王弘毅于是状告瓜园中有白兔，县官派人追捕，片刻间瓜苗全被踩坏了。那时李昭德说，从前听说苍蝇愈厉，今天见到白兔愈屎。郭霸是庐江人。天寿二年，从宋州宁陵城因革命举荐，被任命为左台监察御史。如意元年，任左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二年，任右台侍御史。最初参加选拔集会时，被召见，在武则天面前自称忠诚刚直，说往年征讨徐敬业，我愿意抽他的筋，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吸他的骨髓。武则天很高兴，所以任命了他，当时人称他为四旗御史。当时大夫魏元忠卧病在床，众御史都去探望，郭霸独自最后去。等见到魏元忠，他显出忧虑恐惧的样子，请求看魏元忠的大小便来检验病情的轻重。魏元忠感到惊惧，郭霸高兴地说，大夫的粪便未填，或许不会痊愈，现在胃苦应当快要好了。 魏元忠刚直，非常厌恶他，把他做的事公开于朝士之间。郭霸曾经审讯方州刺史李嗣征，拷打囚禁，李嗣征受不了而死去。胜利年间，郭霸多次见到李嗣征，非常厌恶他，曾因退朝急忙回家，命令家人说快请僧人转京设斋。片刻间见到李嗣征带着数十名骑兵来到他的庭院，说你冤枉陷害我，我现在来取你的命。郭霸惊慌恐惧，拿刀自己剖开肚子，片刻间腐烂生躯。当天乡里也见到数十名骑兵停在门前，过了一会儿就不见了。当时洛阳桥坏了，行人感到不便，到这时修好了。武则天曾问群臣进来外面有什么好事，舍人张元一素来滑稽回答说，百姓高兴洛桥修成，庆幸郭霸死了，这就是好事。急需是洛州河南人，身高七尺，阴险狠毒，敢于议论政事，考中进士，多次升迁后任明堂尉。万岁通天二年，有个冀州刺史刘思礼自称向张景藏学习，擅长相术，说洛州陆氏参军祁连耀应验了图谶，有两角麒麟的福命，急需告发了他。武则天将此事交付武义宗和急需共同审讯。武义宗和急需引诱刘思礼，让他大量牵连朝廷官员，并保证保全他的性命。刘思礼于是招供了奉阁侍郎李元素、下官侍郎孙元通、天官侍郎刘琦、时报中奉阁舍人王处、来亭主簿柳球、给事中周潘、荆州刺史王冕、监察御史王柱、司议郎陆敬纯、司门员外郎刘慎之、右司员外郎宇文全志等36家，稍有违逆他们意思的人，必定被罗织罪名，用尽各种毒刑来造成冤狱。这些人都是海内的贤士名家，天下人都为他们感到冤枉，他们的亲属故交受牵连被流放驱逐的有1000多人。急需因此被提拔为右肃政台中丞，日益受到恩宠。第二年突厥入侵，攻陷了赵州、定州等地。武则天召急需任检校相州刺史，以阻断贼军南侵的道路。急需以一向不熟悉军事为由推辞，武则天说贼军的势头将要退去，只是借你的威名来镇守遏制罢了。当初太原有个术士温冰茂，高宗时已经年老，临死前封了一封信对他妻子说，我死后当年号是垂拱时，你就到朝廷进献这封信，千万不要打开。垂拱初年，他的妻子献上了信，信中预先陈述了武则天改朝换代以及突厥进犯赵州、定州的事情，所以武则天知道贼军到赵州就会退去。急需刚到相州招募兵士，几乎没有人响应。不久皇帝下诏以皇太子为元帅，应募的人多得数不清。等到贼军退去，急需入朝奏报，武则天非常高兴。胜利二年腊月，急需升任天官侍郎，同奉阁鸾台平章事。当时张易之、张昌宗暗示武则天设置控鹤监官员，武则天任命张易之为控鹤监。急需一向与张易之兄弟亲善，于是张易之引荐急需，以殿中少监田归道、奉阁舍人薛稷、正监大夫运半千、下官侍郎李炯秀一起担任控鹤内供奉，当时的舆论对此很不满。当初武则天认为急需干练善便有口才，仪表魁伟，可以委任为心腹，所以提拔任用他。等到他与武义宗在殿中争夺赵州之功时，武义宗身材矮小驼背，急需声音气焰凌厉，俯视武义宗，毫不相让。武则天认为在我面前轻视我武氏家族，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依靠呢？同年十月，因为他的弟弟伪造官职，急需被贬为兖川尉，后改任安固尉，不久去世。当初中宗还没有被立为皇太子时，张易之、张昌宗曾经秘密询问急需保全自身的策略。急需说，你们兄弟承蒙恩宠已经很深，如果没有对天下的大功，就不能保全了。现在天下世人百姓都思念李家，庐陵王在房州，项王又被幽禁，主上年纪已高，必须有所托付，武氏诸王并非他主意的人，您如果能从容地请求立庐陵王和项王，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岂只是转祸为福，必定能长久地享有封地之重。张易之认为他说的对，于是趁机会奏请。武则天知道是急需首先谋划的，召他来问。急需说，庐陵王和项王都是陛下的儿子，先帝托付给陛下， 应当由陛下做主，只希望陛下裁决。武则天的想法于是确定下来。急需获罪之后，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睿宗即位后，左右的人揭发了此事，于是下诏说，原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急需，体识宏远，风范规制久远，曾以经世济民的才能担当辅佐的重任。当时王氏命运中途受阻，人心尚未安定，他首先提出反正的建议，符合祈求上天奠定基业的根本。永远怀念他的遗烈，怎能忘记他的功绩，可追赠为左御史台大夫。姚绍之是湖州武康人，出任典仪，多次升迁后任监察御史。中宗朝，武三思以仗数人为后的势力，驸马都尉王同角谋划诛杀他。事情泄露，命令姚绍之审讯并处死王同角。姚绍之开始审讯王同角时，张仲之、祖延庆谋划在衣袖中藏弩射武三思，等待时机，未能实现。宋之训因为自己的外妹嫁给祖延庆，说今天要做什么事，却以妻子为代价。宋之训坚持把外妹给祖延庆，并且安抚了他的心。宋之训的儿子宋谭秘密告发了此事，于是下诏命右台大夫李成家和姚绍之在新开门内审讯。当初姚绍之准备彻底查清此事，皇帝下诏命宰相李峤等人共同审问。各位宰相畏惧武三思的威权，只是敷衍假装不问。张仲之、祖延庆说宰相中有依附武三思的人。李峤与李成家耳语，又劝说引诱姚绍之，事情于是改变。于是秘密安排了十多人，命令带张仲之来对质。张仲之一到，就被姚绍之擒获，堵住嘴反绑，送到狱中。姚绍之回来，对张仲之说，张三，事情不成了。张仲之坚持说武三思谋反的情况，姚绍之命人用棍棒打他，手臂被打断，他大声呼天六七次，对姚绍之说，反贼，我的手臂已经断了，命已经交给你了，我要向上天控告你。于是撕裂衣衫，包扎伤口，然后被迫承认谋反而被杀。姚绍之从此神气自若，朝廷中人都侧目而视，多次升迁任左台侍御史，奉命出使江左，经过汴州时侮辱了陆氏参军魏传公，不久任监察御史。姚绍之后来因贪赃被定罪，下诏命魏传公审讯他，查获赃款5000多贯上报，按律应当处死。为庶人的妹妹保护了他，于是被贬逐为岭南琼山尉。魏传公开始审讯姚绍之时，姚绍之在扬州，脸色大变，对长史卢万旦说，不久前侮辱了魏传公，现在被他审讯，我死定了。逃入西京，被万年尉擒获，打折了他的脚，于是被任命为南陵令员外职。开元十三年，多次转任阔州长史同正元，不参与州中事务，后去世。周立真，神龙初年任侍御史，依附权贵，被还宴犯晋辉等武王忌恨，外放为加州司马。当时中书舍人崔实与还宴犯晋辉友善，武三思在宫中掌权，还宴犯忧虑此事，将心腹之事托付给崔实，崔实反而将他的计谋泄露给武三思，被武三思利用，还宴犯等人都被流放岭南。崔实劝武三思将他们全部杀掉，以断绝他们回来的希望。武三思问谁可以出使，周立真是崔实的表兄，于是崔实举荐他做此事。周立真到后将他们全部毒死，因此被提升为左台御史中丞。先天元年任广州都督，当时崔实任中书令，与仆射刘幽求不和，陷害刘幽求流放岭表，暗示周立真杀他，被贵州都督王俊保护，拖延未成。不久玄宗即位，周立真与薛继昌、宋之问一同被赐死于贵州邑。王旭是太原祁县人，曾祖王圭，贞观初年任侍中，娶永宁公主。王旭出任洪州参军，转任兖州兵曹。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还宴犯等人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尊立孝和皇帝。张易之的哥哥张昌仪先被贬为前锋尉，王旭杀了他，带着他的首级奔赴东都，升任滨州陆氏参军。唐龙元年，玄宗诛杀韦庶人等人，滨州长史周仁轨是韦氏一党，有诏令诛杀他。王旭不待复合诏令，又斩其首， 持马奔赴西京。开元二年，多次升迁任左台侍御史。当时光禄少卿卢崇道因是崔实的岳父，被贬到岭外。他逃回，藏匿在东都，被仇家告发，下诏命王旭审理此案。王旭想善威权，于是逮捕了卢崇道的亲党数十人，都用尽毒刑，然后罗织成罪。卢崇道和他的三个儿子都被杖死在都亭驿，门生亲友都被处以杖刑、流放或贬官。当时获罪的多是知名人士，天下人都为他们感到冤枉。王旭又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和，互相攻讦，李杰最终被贬为衢州刺史。王旭得知后，擅自作威作福，因此朝廷畏惧而鄙视他。五年，升任左司郎中、长监侍御史。王旭为官严苛，左右的人没有敢违抗的，每次奉命审讯，一见他就没有不认罪的。当时宋王李宪的府院季希求的兄长任剑南县令，被告发有贪赃，王旭派使者到蜀地审讯。县令的妻子美丽，王旭威逼他，于是奏请处死县令，收纳赃物数千万。到六年，季希求派奴仆假装为织城人，受雇在御史台，服侍王旭数月。王旭赏识他，召入家中，委以心腹。这个奴仆暗中记下王旭接受馈赠、嘱托等事，竟达数千贯，回去告诉几希求。几希求含泪拜见李宪，诉说家冤。李宪怜悯他，拿着状子上奏，下诏交付御史台审理。王旭贪赃累计巨万，被贬为龙平尉，愤恨而死。当时人对此非常庆幸。吉温是天官侍郎吉煦的弟弟，吉驹的庶子，狡猾诡诈，善于谄媚侍奉人，交游于权贵之门，被喜爱如同亲戚。生性狠毒，善于审讯。天宝初年，任新丰城。当时太子文学薛仪受宠，引荐吉温入朝应对。玄宗看着他，对薛仪说：“这是一个不良之人，朕不要他。”当时萧炯任河南尹，河南府有事，金台派吉温审问，事情牵连到萧炯，吉温坚持不放，幸亏萧炯与右相李林甫交好，才压制下来，免于追究。等到吉温选官时，萧炯已任金兆尹，吉温一唱名就得到万年位，立即就任，人们都为他担心。当时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常留宿宫中，有时出宫到外宅，萧炯必定去拜谒。吉温先赶到与高力士谈笑甚欢，握手称呼排行，萧炯看见后惊叹佩服。到另一天，吉温到府亭拜谒萧炯，立即推心置腹说：“以前不敢败坏国家法令，从今以后洗心革面侍奉您。”萧炯又与他尽欢而散。适逢李林甫与左相李阔之、驸马张继不和，李阔之兼任兵部尚书，张继的兄长张俊为兵部侍郎。李林甫派人检举兵部全曹主簿侍令使60多人假冒伪造之事，企图推翻他们的长官，下诏交付京兆府与县司共同审问。几天后竟查不出原因，萧炯让吉温弹劾。吉温在院中把囚犯分在两处，他在后厅假装审讯两名重囚，或用杖打，或用压杠，痛苦之声不忍听闻，就说如果想活命就挟旨全部招供。令史们一向熟悉吉温，各自屋服认罪，等到吉温引问，没有人敢违抗。片刻之间事情了结，查验囚犯没有拷打绝罚的痕迹。吉温常说，如果遇到知己，南山白鹅虎也不难捆缚。适逢李林甫要兴起刑狱，铲除不依附自己的人，于是将他招至门下，与罗西氏共同罗织罪名，制造冤狱。五载，因宦官将他的外甥武进一的女儿嫁给圣王李琦为妃，吉温被提升为京兆府侍曹。当时李林甫专门谋划不利于东宫太子，以左骁卫兵曹柳石是杜良娣的妹夫，让吉温审讯他。吉温追捕著作郎王曾，前右司御帅府仓曹王修己，左武卫司哥卢宁，左威卫其曹徐征一起到御史台审讯，几天内就结案。这些人被杖死，尸体堆积在大理寺。六载，李林甫又因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经违背他的懿旨，御史中丞王弘与杨慎经亲近而记恨他，共同构陷此事，说收藏图谶，自认为是隋炀帝的子孙，图谋复兴隋朝。李林甫又奏请交付吉温审讯，杨慎经被下狱关押。吉温派人在东京逮捕了杨慎经的兄长少府少监杨慎余， 弟弟洛阳令杨慎明在汝州逮捕了他的门客史进忠。史进忠很有学问，曾与朝中权贵交游，但仕途不顺。与吉温的父亲吉居情谊很深，吉温幼年时史进忠曾抱过他。吉温命河南城姚开去逮捕他，锁住他的脖子，用布绣蒙住脸，带来见吉温。吉温驱赶他在前面，不说一句话。快到京城时，派典吏引诱他说，杨慎经现在已经招供，需要你辩白一下，如果识相就能活命，违逆必死。史进忠回头说，七郎给我一张纸。吉温假装不给，见他言辞恳切，于是在桑树下让他写供词，写成的三张纸都符合吉温的意图。吉温高兴地说，丈人不要怪我。于是慢慢下拜，等到了温汤才开始审讯杨慎经，以史进忠的供词为证。再次搜查他家，没有找到图谶。李林甫怕事情泄露，感到危险，于是派御史如炫入内搜查。如炫将谶书藏在袖中进去，在隐秘处边骂边拿出来说，逆贼秘密收藏符命，现在搜到了。指着杨慎经的小妾韩珠团婢女等全家恐惧，又加以捶打，谁敢违抗？于是冤狱告成，杨慎经兄弟被赐死。吉温从此威势大振，士大夫不敢私下谈论。吉温早就以严酷狠毒闻名，多次掌管诏狱，肆意施行冤枉酷刑。审理案件时还没开始审问，就已经写好奏状，预先计算好赃物数目。等到被审问的人被带来，便惊恐畏惧，只能随意书写供词，没有人敢顾惜自己的性命。因此不用拷打，案件就成立了。李林甫认为吉温很能干，提拔他担任户部郎中，仍然兼任御史。李林甫虽然倚仗他作为爪牙，但吉温又看到安禄山受到主上恩宠，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在朝中掌权，便在他们中间巴结逢迎，结拜为兄弟。他常对安禄山说，李幼香虽然能观察人事，但与三兄关系亲近，必定不会让三兄做宰相。我虽然被他驱使，也一定不会得到破格提拔。如果三兄能奏请让我做宰相，我就奏请三兄能担当大任，排挤掉林甫，这样我们两人就都能做宰相了。安禄山听了很高兴。当时安禄山受到无人能比的恩宠，多次向皇帝进言说吉温有才能，玄宗也忘了当年说过的话。天宝十年，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趁机上奏请求任命吉温为河东节度副使，并掌管节度使的银田事务以及管内采访监察留后等事。同年又加授雁门太守，仍然掌管安边郡驻前事务，赐给紫金鱼带。等到吉温为生母扶丧，安禄山又上奏请求让他起复担任原职。不久又上奏任命他为魏郡太守，兼任侍御史。杨国忠入朝担任宰相，他向来与吉温交好，便召回吉温担任御史中丞，并充任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吉温在范阳辞行，安禄山命令沿途管驿设置白色帐幕等候他，又让儿子安庆绪送出边界，牵马送出驿馆几十步。等到了西京，朝廷的一举一动，吉温都立即报告给安禄山，信使一夜就能送达。天宝十三年正月，安禄山入朝，被任命为左仆射，充任贤旧使。于是上奏请求加授吉温为五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任贤旧、院内、银田、五方等副使。当时杨国忠与安禄山的嫌隙已经形成，吉温更加厚待安禄山，杨国忠又记恨他。同年冬天，河东太守韦志入朝到华清宫奏事，韦志自认为失职，托付吉温向安禄山求取欢心，装载了大量河东土特产馈赠给吉温，又送给权贵。杨国忠暗示平氏吴志之指使乡人告发，把韦志召到中书门下，由法官审讯。韦志承认了事实，被贬为桂岭县尉，吉温被贬为里阳长史。吉温的判官官元熙被贬为新兴县尉。第二年，吉温又因犯赃七千匹以及抢夺人口马匹、奸邪贿行等事被揭发，被贬为端州高腰县尉。吉温到了岭外，拖延不前，依附张伯济停留在史安郡。八月，朝廷派大理寺执蒋琰去审讯他。吉温死在狱中，张伯济和史安太守罗西士死在州门。当初吉温被贬斥时，玄宗在华清宫对朝臣说，吉温是酷吏的子侄，朕被人狂骗迷惑，重用他到这种地步。他屡次劝朕兴起刑狱， 来作威作福，朕没有接受他的话。现在他走了，你们都可以安枕无忧了。当初开元九年，有个王军担任洛阳县尉，开元十八年，有个严安之担任河南县丞。他们都生性狠毒暴虐，鞭打惩罚犯人时唯恐他们不死，打完不让犯人起来，一定要等到他们肿胀愤懑才慢慢重新重杖责打，打得犯人懊恼流血，痛苦的想要死去。王军和严安之这才眉开眼笑，所以官吏百姓都很害怕。而吉温则是卖身投靠权贵，残害士大夫，起来作乱的情况很不一样。吉温九月死在始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作乱，人们说是为吉温报仇。安禄山攻入洛阳城，即伪魏。玄宗逃亡蜀地后，安禄山找到吉温的一个儿子，才六七岁，受任河南府参军，赐给财物。当初吉温审理杨慎经一案时，侍御史卢炫与他一同办理。卢炫起初担任御史，曾做围监的判官，等到围监被李林甫记恨，卢炫就把围监的隐情报告给李林甫，希望借此卖身求荣。等到审理杨慎经时，卢炫先前与张轩同在御史台，交情一向深厚，但为了讨好权臣，便诬告张轩与杨慎经一起解释图谶，抓来张轩，用驴驹板爵等刑具逼供，铸成冤案。后来又担任王弘的贤旧判官，王弘因行赠的事在朝堂被审问，卢炫作证说，王大夫拿着白帖要取旧中500匹马帮助逆贼，我没有给他。王弘很快就死了，卢炫忍心诬陷他，众人都很愤怒痛恨。等到卢炫被贬为庐江长史，在郡中忽然见到张轩作祟，说端公为什么来求命，我身不由己。卢炫很快就死了。罗西氏本是杭州人，寄居在洛阳附近，是鸿胪少卿张伯济的堂外甥。他做官执法严酷苛刻，天宝初年又向李林甫引荐他与吉温一同掌管刑狱，又与他结为姻亲。他从御史台主簿两次升迁为殿中侍御史，从围监、黄甫为名、李阔之、柳济、裴敦富、李雍、乌元昌、杨慎经、赵凤章等人下狱的事，都是他与吉温罗织罪名，所以当时人称罗前吉网，憎恨他们残酷苛刻。天宝八年受任刑部员外郎，转任郎中。天宝十一年，李林甫去世，罗西氏出任中部始安二郡太守，仍充当管经略使。天宝十四年，因为张伯济、吉温、韦志、韦介奢、李从一、袁熙等人被流放贬谪，都到了始安郡，罗西氏有时让他们代理职务，又向杨国忠上奏 pass 执讲演前去审理，又让张光奇接替担任始安太守，并颁布敕令说，前任始安郡太守充当管经略使罗西氏，侥幸凭借这种资历关系辱居州牧郡守之位。此地地处偏远荒凉，流放之人很多，尤其委任他，希望杜绝奸邪，他却反而勾结逃亡之人，聚集不法之徒，凡是流放贬谪之人公然加以安置，有时差遣代理郡县职务盘剥百姓，有时借调管舍侵扰官吏，不仅轻视侮辱法令，实际上也败坏纲纪，拔尽头发也难以数清他的罪行，可以贬为海东郡海康县尉、员外制。张伯济以前依附邪僻，行迹只凭仗势，曾经自己犯法，又因姻亲连坐，前后贬官，岁月已久，拖延不去，情状难以容忍。等到派人查办，仍然潜藏隐匿，逃亡避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这些人都当从重处罚，应加重常刑，应在所在地各处以重杖六十，让那些治理政务的官员能够遵守法规，让那些犯罪之人期望改过自新。凡是各级在位官员都应该各自尽心。当时运熙、李从一、韦介奢、吉承恩都被处以杖刑 pass 执与文审前去监督执行。毛若虚是绛州太平人，眉毛盖住了眼睛，性情残忍，起初担任蜀川县尉，史思因他推究案件干练而委任他。天宝末年担任武功县丞，已经六十多岁了。肃宗收复两京后，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他考虑到国家财用不足，便上策征收盘剥财物，凡是能为公家增加收入的事，他每天都敬奉，渐渐被任用并合皇上心意。每次审讯一个人， 还没审问，就先没收他的家产来确定赃物数量。如果数目不满足期望，就摊派征收乡里近亲。他威权严酷，人们都怕死，缴纳财物一刻也不敢耽搁。乾元二年，凤翔府七方的押官先进行抢劫，州县无法制止，因此发生了劫杀事件。县尉谢以甫因为众怒，就用棒子打死了押官。押官的妻子向李辅国申诉，李辅国上奏请求派御史孙莹审理，孙莹不能公正处理，又让忠诚崔伯阳和三司使共同审讯，又不能正视其罪，于是让毛若虚推究此案，他就把罪责归于谢以甫。崔伯阳与他争论，毛若虚很不恭敬，崔伯阳多次责备他，毛若虚骑马跑去向肃宗告急。肃宗说，你暂且出去吧。毛若虚回答说，臣一出去就要死了。肃宗暗中把毛若虚留在帘内，召来崔伯阳，崔伯阳极力指责毛若虚，皇上发怒，呵斥他出去，于是流放贬谪崔伯阳和一同审理的十多人都到岭南边缘险恶之处。宰相李宪因为偏袒孙莹等人也被贬斥，于是毛若虚威震朝臣，公卿都畏惧他，不久被提拔为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被贬为兵化县尉，死在那里。靖宇是宝鼎人，父亲叫靖昭道，开元初年担任监察御史。靖宇相貌丑陋，但性情乖巧，善于揣摩别人心意。天宝九年担任康城县尉，安思顺担任朔方节度使，把他召入幕府。等到肃宗在灵武即帝位，靖宇不久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他凭借苛刻盘剥来求取升官，等到收复两京之后，转而被委任。他制作大家有一种叫双尾鱼的，戴上就让人闷绝，又把囚犯放在地上，用门栓碾压他的肚子，称为肉瘤托，挖地成坑，填满荆棘，用破席子盖上，带着囚犯到坑边审问，囚犯必定掉进坑中，被万次攒刺。他又追捕搜刮钱财，不亚于毛若虚。上元年间被提拔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郑国公李尊被宗世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发贪赃营私，肃宗下诏让靖宇审理。靖宇邀请李尊，个人正襟危坐在小床上。靖宇瘦小，李尊魁梧肥胖，不一会儿李尊就歪倒了，请求把脚垂下来。靖宇说，上书下狱就是囚犯，我按理请坐，你怎么能轻慢呢？李尊反复摔倒好几次，他请求审讯，靖宇慢慢答应，递给他纸笔，李尊书写了赃物几千贯上奏。肃宗因他是功勋旧臣而宽恕了他，只免去了宗正卿的职务。等到四薛王李贞暗中图谋不轨，肃宗下诏让靖宇审讯。靖宇召集同党排列在庭中，拿出双尾鱼枷锁夹住他们，布置考讯的刑具围绕四周，两夜就定案了。李贞被处死，右卫将军窦如宾、侍都水使者崔昌等九人一同被斩首，太子洗马赵飞雄、陈王府长史陈洪、楚州司马张卯、左武卫兵曹参军焦自荣、前凤翔府梅县主簿李吉霄、广文馆进士张炫等六人被杖杀，驸马都尉薛履谦赐令自尽，左散骑常侍张杲被贬为陈州司户。胡人康谦善于经商，资产数以亿万计，杨国忠当宰相时任命他为安南都护，至德年间担任侍鸿胪卿，专门掌管山南东道。驿站的人记恨他，告发他暗中勾结史朝义。康谦胡须长三尺超过腰带，审讯两夜鬓发都秃了，膝盖脚踝也被打碎，看到的人以为他是鬼物，不是人类。他祈求饶命，后来御状送上去，被奏请杀死，没收了他的资产。靖宇和毛若虚在御史台五六年间，台中囚禁的人接连不断，又有裴生、必要一同担任御史，都很残酷狠毒，人们遭受刑罚，当时有毛、靖、裴、毕的称呼。裴生、必要不久又流放到黔中。靖宇在宝应元年被贬为道州刺史，不久有诏书要杀他，靖宇听到后穿着丧服向南逃往西洞，被官吏擒获。临行时，他袖中藏着几纸记录州县官吏贪赃营私情况的文书，说有人通报这些情况，恨不能推究其事，主持州政的人不应该对此置之不理。赞曰， 王德将要衰败，正是掌握在奸臣手中。鹰犬般的酷吏搏击抓人，放纵他们的是君主，遭受他们的毒害，实在可悲可伤。他们制定酷法，造成祸害，蔓延泛滥，毫无人爱。